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5年1月25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空军航空兵某团飞行员董俊始终牢记职责使命，带领团队深挖装备潜能，攻克多项技术难题，完成多型国产新机改装，培养带教出60多名飞行骨干的强军故事。
重点关注，国防部举行2025年新春招待会。
新闻聚焦，中国海军第46批护航编队在圆满完成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任务后，顺利返回广东湛江某军港。
新春走军营栏目，记者走进东部战区空军地岛某旅，实地探访一位从北京大学应征入伍的大学生士兵的训练生活。
环球军情，日本2025财年防卫费预算达8.6691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难忘当兵后的第一个春节》。文章通过作者对过往春节的细腻回忆，抒发了军人对家国的深厚情感。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空军航空兵某团董俊从事飞行事业20年，他牢记职责使命，带领团队深挖装备潜能，攻克多项技术难题，完成多型国产新机改装，培养带教出60多名飞行骨干，荣获空军某型战机组首个金头盔，被空军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荣立2等功1次、3等功2次。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特约记者杨怀远、刘志典采制的报道，董俊搏击蓝天的探路先锋。
大家好，精神起飞。
隆冬时节，华北某机场战机列阵，引擎轰鸣，空军航空兵某团董俊驾驶战鹰一飞冲天，他驾驶战机上下翻飞，左右翻滚，顺利完成了某型飞机战斗资格改装的最后一个架次考核。
一个飞行员如果能够驾驶这种机型的话，在任何场景下他们可以互相查漏补缺。
作为驾驶新型战机的先行者，在2022年举行的第14届中国航展上，董俊和战友们驾驶歼20战机腾云穿雾，表演了4机钻石型编队盘旋、双机大速度迎头交叉等一系列高难度飞行动作，展现了歼20优异的机动性能。
面对的是公众的视野，还有国际的关注，我们精心也设计了航展的动作，把飞机优异的性能尽量多的展示在大家的面前。
董俊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从小就对军人和蓝天充满着渴望。从空军航空大学毕业分配到空军部队后，董俊一直从事新型战机战术战法创新、训练中疑难问题破解等探索性工作。每当新装备列装部队，他就要带领团队极致攻关，一次次的进行理论数据计算，一次次的探索新型战机的性能边界，同时也突破了一项项飞行技术难题。回忆起当年改装歼20时的艰难场景，董俊介绍说，当时所有人都在较劲，他自己也不甘落后。每次飞行结束，他都要埋头分析训练视频，从思路理念到操纵习惯，从发现不足到找到对策，不断地深入思考，精心推演。
一个就是跟队友较劲，第二个就是跟自己较劲吧。当我们完成一场对抗下来以后，就会把空中的态势，然后自己的视频，还有队友的视频放在一起，包括对手的，一帧一帧，一秒秒的看，最客观的还原和复盘空中的态势，用来提高自己的能力。
近年来，作为新装备的最先试用者，董俊始终牢记身上的职责与使命，他坚持以空战问题研究带动部队心智战斗力生成，围绕心理博弈加理论计算，大力强化战法创新研究， 有效提高了任务实施的成功率。2020年，来自空军的尖刀利刃在西北大漠展开巅峰对决，董俊机组斩获某型机组的首个金头盔。
其实通过任务，我们的目的是检验我们的训法战法，而不是只是为了争得那份第一名的荣誉。在任务中，我们的战术战法得到检验，那你就要把它固化成型，然后推广出去。
作为歼20首批飞行员，董俊在战友们的眼里就像一只天空中的头雁。这些年，他在着力提升自己飞行技能水平的同时，还毫无保留地与战友们分享自己的飞行经验，帮助新飞行员练强打赢本领。如今，他带教的60多名歼20飞行员已经作为种子撒向空军部队，成为守卫祖国领空的骨干力量。空军航空兵某团飞行员马松文，
他给我讲了他怎么命中的我，复盘了一些当时他们去打空战的时候案例啊，都很多，就是通过这一个点给我讲了个面，然后让我尽快去构建起来对于先进机型的这种认知。我按照这个方法去复制去学习，我觉得是很受用。
第一个飞长航时，第一个实现低空加油，第一个担负战备值班。近年来，董俊用接连不断的第一践行着探路先锋的职责使命，被评为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后，董俊深深地感受到自己肩上那份沉甸甸的责任。
我觉得最美就是对我们集体的一种认可，也是对我们个人的鞭策。革命军人就要执行我们的强军目标，听党指挥，能打胜仗，做好优良。而新时代赋予了我们新的历史使命，面临非常复杂的国际形势，时代给我们提了更高的要求，装备和平台的日新月异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挑战与机会并存，这就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
本台消息，1月24号晚，国防部在81大楼举行2025年新春招待会，各国驻华武官、部分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及配偶共约220人应邀出席。国防部长董军集体会见与会嘉宾，并同大家互致新春祝福。2024年，党的20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中国建设发展日新月异，中国式现代化在新征程上迈出坚实步伐。中国军队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忠诚履行使命任务，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新的一年，中国军队将以元首外交为引领，坚定践行多边主义，坚持维护公平正义，积极履行国际责任。我们愿同各国军队一道，发挥好军事交往桥梁纽带作用，持续深化安全合作，筑牢世界和平根基，为共同打造多元共存、开放包容、安危与共的光明未来而不懈奋斗。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昨天就菲律宾向非法坐滩仁爱礁军舰运补发表谈话。刘德军表示，1月24号经中方允许，菲律宾派一艘民船对其非法坐滩仁爱礁军舰运送生活物资，中国海警对菲律宾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希望菲方信守承诺，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管控好海上局势。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
记者杨杰、张大宇报道，中国海军第46批护航编队完成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任务后，昨天返回广东湛江某军港。这次任务历时339昼夜，编队累计航行16万余海里，航迹跨越亚非欧三大洲。第46批护航编队由导弹驱逐舰焦作舰、导弹护卫舰许昌舰和综合补给舰鸿鹄舰组成，2024年2月21号从广东湛江接缆起航。任务中，编队精心组织、严密开展护航行动，有力维护了国际海上贸易通道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此外，编队还赴尼日利亚参加多边联合演习，赴俄罗斯参加俄海军成立328周年庆祝活动，赴南非参加国际海军节，访问埃及，技术停靠南非、摩洛哥、塞舌尔。
走军营。
自2005年北京大学第一批在校学生参军入伍开始，截至目前共有235名北大学子先后投身火热军营，在各自的站位挥洒青春和热血。春节前夕，国防时空新春走军营特约记者张毅、王成昭来到东部战区空军地岛某旅，采访了去年年初从北京大学应征入伍的00后战士郭千鹤，记录下他和战友们在东海空防前哨的训练生活，请听报道。
记者乘坐的车辆刚驶入东部战区空军地岛某旅的营区，一阵尖锐的警报声突然划破长空，响彻整片营区。同行的东部战区空军地岛某旅张明瑞向记者介绍说，他们驻守在东海前沿，战斗值班等级转进是工作常态。
搜索发现目标，
明白。光的方向发现动摇皮目标。
来到面积不大的雷达方舱，记者看到郭千鹤正坐在操纵员岗位上紧张地忙碌着，只见他双眼紧盯屏幕，精确地捕捉数据回波，不断上报目标的性质、坐标、距离等参数。东部战区空军地岛某旅张明瑞告诉记者，郭千鹤成长进步很快，入伍还不到一年时间，他就已经具备了独立值班的能力。
他现在已经掌握了各种操作步骤，并对整个战斗流程都非常熟练，可以说是一名合格的战斗号手了。郭千鹤是高学历士兵，他的学习能力、接受能力强，半年时间就进入了战情班轮换。
大约一个小时过后，空勤解除，郭千鹤也完成了他的值班任务。记者走上去采访了他，这位00后大学生士兵腰杆挺直，目光坚毅，看上去阳光帅气，精气神十足。谈起作为北大学子为什么会选择携笔从戎，郭千鹤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我的两位太爷爷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抗美援朝战争，从小耳濡目染，萌发了我对军旅生活的向往。之后到学校见到了很多退役的师兄，听了他们的故事，更加坚定了我的选择。
他对记者说，当真正走入军营后，才发现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部队战士，必须得经历很多困难挫折与摔打磨砺。
第一次进入雷达方舱，看着面板上密密麻麻的按钮，听着大家紧张的口令配合，我真的是完全不知所措。
为了能在专业训练中迎头赶上，郭千鹤一方面积极向经验丰富的老班长请教装备的具体操作流程，另一方面注重发挥自己学习能力强的优势，刻苦研读了十多本雷达相关的资料书籍，积累了30000多字的学习笔记。在去年底上级组织的考评中，郭千鹤成为所在营第一个进入战情班的新兵。说起郭千鹤的进步，班长王树荣情不自禁地向记者竖起了大拇指。
郭千鹤学习很刻苦，一上阵地就跟在老同志身边打下手，晚上还跑到教室自己默画条文图册，大家开玩笑说这是把北大的学风吹到了咱们身边。
夜幕降临，郭千鹤结束了一天的训练和工作，回到宿舍，郭千鹤的目光望向窗外辽远的夜空。记者问他是否想家了，郭千鹤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第一次远离亲人朋友，在部队过春节，心里肯定有很多牵挂，不过既然选择了军营，就要有军人的使命担当，他会和战友们一起用心守好祖国东海的空防前哨，为万家团圆、共庆佳节保驾护航。
以前在学校，我并不能完全理解一家不圆万家圆的背后的含义，而今年春节我虽然不能回家过年，但我身穿军装，头戴军帽，真正明白了山河锦绣、万家安宁才是给我们最大的荣誉和表彰。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某视训部队海兵723船近日开展海上综合演练，联勤保障部队第910医院近日组织医疗专家前往地方乡镇卫生院进行技术帮带活动，请听报道。
隆冬时节，黄渤海某海域寒风凛冽，海军某视训部队海兵723船按照规定时间抵达演训海区。
报告船只，左主机燃油管爆裂起火，
亮停车。
两停车。
接到支援灭火任务指令后，损管分队第一时间赶到模拟起火的主机舱，损管队员冒着舱内浓烟摸索前进，并快速到达起火点。损管队员判明起火情况后，立即疏散周围舱室人员，搬离易燃易爆物品。经过密切配合，火势很快得到控制，整个过程仅仅用了十多分钟。海军某视训部队刘卫：
视训任务中，主机舱起火后灭火难度较大，对官兵的指挥和协同要求比较高，所以我们在日常训练中有针对性的开展训练，提升任务中高风险条件下舰艇的生命力。
报船指左旋十度，距离500米发现落水人呼救。
左旋十度，有人落水，救生不爽。
随着损管演练结束，海上救生演练随即展开。听到任务口令，海上救生分队迅速调装救援小艇支援海上打捞。为提高救援效率，救援分队使用无人救援设备，第一时间到达落水点，成功将模拟落水人员救起。海军某视训部队李月：
我们抓住近期寒潮天气，开展复杂条件下连续航行、损管、救生在内的多个海上科目演练，目的就是锤炼官兵在恶劣气象条件下组织指挥、应急处置的能力。
特约记者贺佳、段小梅、管月报道。
联勤保障部队第910医院近日组织医疗专家前往地方乡镇卫生院进行技术帮带活动。
在福建省南安市沈新镇卫生院，来自第910医院的专家们分头开展帮带活动，有的通过现场坐诊，帮助当地医护人员科学精准处理伤情，有的通过理论授课，讲解骨折伤员的包扎要领、固定要求以及转运过程中的注意事项。联勤保障部队第910医院戴涵：
我们主动与邻近部队的地方卫生机构对接，一旦官兵在训练时发生紧急伤情，我们可以通过军地接力的方式，确保在第一时间得到精准有效的救治。
据了解，前置医疗点是第910医院打通卫兵卫战保障链路的一项务实举措，他们针对体系部队小散远单位实际情况，积极探索军地协作救治模式，把救治链向训练场一线延伸，主动与体系部队训练场较近的乡镇卫生院签订了前置医疗点救治协议，建立了官兵突发情况全覆盖的卫勤保障网。陆军某旅战士刘海云：
我们平常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就可以到军队专家定点的地方卫生院看病，这样不仅节省了我们往返体系医院的时间，还为我们日常训练安全提供全天候的保障。
特约记者孙兴维、孙梦欣、巴涛，福建报道。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记者王国云、郭耀辉报道。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近日组织实战化飞行训练，围绕对抗空战、仪表飞行等实战化科目，有效锤炼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
记者王超、霍俊池报道。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近日举行表彰仪式，对2024年度40个先进集体、40名功勋表彰对象、12名感动人物以及12名好军嫂进行表彰。
记者马威、燕月关报道。武警吉林总队长春支队官兵在长春龙家国际机场、长春站等重要交通枢纽强化定点警戒和武装巡逻，为旅客平安出行保驾护航。
记者王斐、赵天玉报道。武警广西总队崇左支队迎新春服务队近日来到定点帮扶村进行慰问，送去了春联和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并组织义诊活动。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李卫兵报道。当地时间1月24号，日本政府向国会提交了2025财年预算案，总额为 115.5415 万亿日元，其中防卫费预算为 8.6691 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
总台记者王雪静报道。黎巴嫩真主党1月23号发表声明称，随着为期60天的黎以停火协议即将到期，以色列必须完全从黎巴嫩撤军。真主党强调，不允许以色列方面以任何借口延长占领黎巴嫩的领土。以色列突破最后期限将构成对协议的明显违反和对黎巴嫩主权的侵犯。据报道，黎以停火协议于2024年11月27号生效。
北约坚定飞镖2025演习按计划正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希腊举行。 部署新的北约快速反应部队是这次演习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西班牙陆军公布的视频，西班牙陆军军车已抵达罗马尼亚，数百名英国军人和陆军军车也按照计划通过船运抵达德国，之后陆路抵达罗马尼亚，另有部分通过船运直接抵达希腊。此次演习中，英国不但派出2000多名军人参演，还负责指挥所有的参演地面部队。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1月2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其海军自当天起在波斯湾中部和北部等地区的三个海域举行军事演习。伊朗军方介绍，演习旨在展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部分实力，以及伊朗决心建立地区安全的信心。演习传递的信息是与邻国的和平与友谊，以及抗击任何外国势力的入侵。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每年春节，大多数官兵都不能回家与亲人团聚，他们用舍小我顾大我诠释了什么是奉献。在蛇年新春即将到来之际，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为您安排的是散文《难忘当兵后的第一个春节》。文章通过作者对过往春节的细腻回忆，抒发了军人对家国的深厚情感以及对亲情的无比珍视。作者王友明，播音笑瑞，编辑郝志宏、笑瑞。
又到一年春节时，每逢这个时刻，一种名为思念的情感就在我的心田缓缓蔓延。春节既是心灵的归宿，也是情感的凝聚。每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会对春节有不同的感悟。回忆起过往的春节，其中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新兵时的那个春节。那是我当兵离家后的第一个春节。18岁的我闻到浓厚的年味儿，就特别想家，想念远方的父母。尤其是除夕夜，手握钢枪，站在空旷寒冷的哨位上，看着远处城市的上空，七彩的焰火在欢快的舞蹈，闪烁的霓虹灯光彩夺目，听着近处的乡村里清晰地传来一阵阵鞭炮声和欢笑声，我顿时像受到天大的委屈似的，望着家乡的方向不禁流下了眼泪。在这个属于团聚的时刻，曾经和父母一起包饺子时的欢声笑语，和儿时的伙伴一起燃放鞭炮时的热闹场面，和父母分别时的鼻酸眼热，一股脑出现在脑海里。过去那些与父母团聚时普普通通的日子，此前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可以珍惜的地方，如今竟然变成了一种遥远的记忆。正当我沉浸在想家的伤感情绪中时，突然一个黑影闪现，我不禁打了个哆嗦，用颤抖的声音问：谁？口令。黑影沉着地回答：我，平安。啊，原来是我的班长郭玉宝。班长拍了拍我的肩膀，亲切地问：想家吗？我立正回答：想。班长哈哈一笑说：你初来乍到，想家是人之常情，时间长了就会适应的。停顿了一下，班长又认真严肃地说：在这万家团圆的时刻，正是因为有无数的哨兵在坚守岗位，坚守边防，才使得国家安定，家庭团圆。你要知道，保家卫国可是咱们军人的职责和使命啊。听了班长的一番开导，我的心里舒服多了，一种无法言说的责任感袭上心头。我暗自思索，是啊， 当兵不就是要奉献吗？为了千家万户的大团圆，自己站一班岗有什么好委屈的呢？那一刻我突然感到骄傲和自豪起来，真切地听到了自己那颗赤诚报国之心的跳动。送走班长，我神态自若地站立在哨位上，望着满天的星星，仿佛看到他们在眨巴着眼睛冲我笑。我向着最大最亮的那一颗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我想父母一定能够看到那颗星星。这些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阅历也在增长，对待各种感情也变得更加成熟。每年春节临近，充满内心的已不再是想家的痛苦，而是从心底深处对人生与未来的思考，以及对幸福生活的美好期盼。如果过年不能回家与父母团聚，那么我会经常给他们打电话送去问候。每次打电话，父母总会说，你不能回来，我们理解支持，你安心工作吧，不要惦记家。话虽如此，但我知道父母每每到了这个时候，也总会牵挂着远方的儿子。我就像父母放出去的风筝，不管飞得多高多远，那根线会始终攥在父母的手心里。而这种被父母牵挂的感觉是温暖的，也是让我格外珍惜的。如今父母已经故去，静寂的夜晚想到父母，往事不禁涌现在脑海。那是1980年春节，参军已经10年的我第一次回家过年。大年初一清晨，我陪着母亲煮饺子，看到圆滚滚的饺子在大铁锅里打着滚挤到一起，就好像我们一家人团聚在一起。这时候鞭炮噼里啪啦响了起来，看到那满院落下的红叶，一张张洋溢着开心笑容的脸，在这浓情时刻我深深地陶醉了。谁知年未过完，部队就催我归队。离家那天，父母送了一程又一程，看着他们那留恋与无奈的眼神，愧疚感从我的心底里生发出来。自此之后，每逢过年，只要我回不去，父母一定让弟弟给我寄来一封信，嘱咐我安心工作，不要想家。只要有回家探亲的战友，父母必定让他们给我带来新炒的花生、腌制的鸡蛋、家乡的红枣。这不是因为我好吃，而是饱含着父母对儿子深切的思念之情。每当收到这样的礼物，我总是觉得弥足珍贵。会和战友们一同分享，我觉得这不仅是品尝美味，而且也是一种感情的分享。亲情永远会触动游子们的心弦。其实对于在外漂泊的游子来说，只要春节能够踏上归途，不论饭菜是否丰盛，只要一家人能够围坐在一起畅谈家常，这便是过年最核心的意义。在这一刻，亲人朋友间的各种情感交织在一起，仿佛一坛经年陈酿的老酒，香气悠悠，久久不散。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